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母，平安。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盼望能够回到这样的一天，我们都一起在这里同心的敬拜。早上我就想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思考一个有时候是有点困难的题目哈。但是呢，我们因着信与神同行，信心跟行为是完全不能分割的。我们先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经上的话是不变的，经上的话是正确的。主啊，你的话语宝贵如金金，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思考你话语的时候呢，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也把神的话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明白你的律法是何等的奇妙。也愿意圣灵借着你的话叫我们得着安慰，也得着激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因信称义是基督教非常核心的一个教义。那么圣经在创世纪早早就已经启示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创世纪十五章就讲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准确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可能会理解做亚伯拉罕对神是大有信心，神就算他为义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基本上呢，认为信是指着人的信心，我有信心，可是我的信心不足，所以要求主帮助。亚伯拉罕信神，我也信神，或许是我的信心比较软弱，赶不上亚伯拉罕，因为我常常会有怀疑。那我要怎样信？我要信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被算为义人呢？我们陆陆续续一直都提到，圣经所说的信呢，它其实有很独特的一个意义。它一方面的确是指着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向神有一个稳定可靠肯定的信心，但是最重要的呢，这个信是有一个内容，我们信有一个内容，是指着神按着他的信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可是我的信心有时候会高高低低。亚伯拉罕的信呢，是信神所给他的那个应许，这个信的内容呢，完全取决于神的信实，完全不受到人信心的影响。亚伯兰所信的内容不会因为他后来他的信心上因为信心不足的一些做法，比方说我们会看到他就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那受到一些影响。亚伯兰所信的内容呢，跟你我所信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这里有这么说，我要按着原文直译的方式哈，因为和本的翻译有一个信的这个字呢，它有不同的翻译，但是我就按照原文直译的方式来读给大家听。但这信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个信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这信在基督耶稣里的，都是神的儿子。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信被称为义，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着信呢，我们里面有神儿女的生命，我们的外面就要过一个信靠顺服的生活，也就是今天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信服基督，我们信服真道。我们要记得好树就结好果子，好生命跟好果子是不能分开的哈。然而这个信呢，它就是从神来的，完全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能够得着的。我讲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在路加福音23章，就是钉十字架的故事。那一位与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他责备另外一个罪犯，另外一个讥诮耶稣的罪犯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罪犯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说，我们所受的是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啊。然后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称呼的方式很特别。这个称呼的方式呢，叫做呼叫格，英文叫做 vocative 的一个 voice。它不是中文有的一个语法，所以不太容易翻译。但是和合本的翻译我很喜欢，翻译的非常传神。它翻作耶稣啊。那福音书里面其实只有两个场合用这个方式来呼叫耶稣的名，不称他做夫子，不称他为主，不称他为拉比老师，就直接呼叫。那这个呼叫呢，显明人对耶稣有怎样的一个信。有一处是在瞎子巴迪买的这个故事，呼叫耶稣，我不会讲得很详细，但是重点会讲出来。他听见别人说，那个拿撒勒人耶稣走过来了，这是别人说的。他听到，他立刻就说，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注意 他的称呼方式，别人禁止他这样呼叫，他越发这样子呼叫，所以耶稣就吩咐人把他叫到面前。耶稣就问他说，哎，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就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第二个场合呢，前面这里特别注意，他的信是救了他，不是单单他的病得医治。第二个场合就是这个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呼叫耶稣的名。耶稣，希伯来文叫耶稣亚，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马太很清楚说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这个罪犯有什么特别呢？他看着耶稣啊，比他先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很早就断气，他的脚要被人打断骨头才死。他根本不知道耶稣会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呢，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他呼叫耶稣的名，他说，耶稣啊，耶和华的拯救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相信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一定会在荣耀中再来，会在荣耀中降临。他对耶稣的信呢，跟你我对耶稣的信是完全一样的，有完全相同的内容。耶稣就对他说，今天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信的内容，这个罪犯呢，被算为义人，他有永远的生命。保罗几次他引用创世纪的话，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用这句话来说明，人因信称义，完全不是靠着行为。那么为什么雅各书他引用同样的经文，却说亚伯拉罕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是否雅各的说法 有点有欠妥当啊？雅各跟保罗是不是有一点矛盾？马丁路德他推动宗教改革，他极力传讲因信称义这一个真理，他就很难接受雅各书的写法。不过呢，他仍然相信雅各书是属于新约的正典，他承认雅各书对律法的解释讲解得很好，所以他其实相当谦虚地说，虽然他认为雅各书写的好像有 缺欠，但是那只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他愿意听别人的看法。这是马丁路德。天主教呢，受到宗教改革的冲击以后呢，其实有很多的反思，所以二十几年以后的天特 Trent 大会呢，也就认同因信称义这个说法其实是圣经的教导，得救是完全本乎恩，因着信，人是毫无功劳可言。但是天主教他没有办法放下传统的很多的做法，所以他认为因信称义呢，的确把人带进救恩的大门，但是呢，成圣需要功夫，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想。所以信主以后呢，人需要在行为上来跟救恩合作，常常就引用雅各书我们今天读到的话来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这里说呢，可见信心是与行为并行，与并行的，并且信心呢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个并行呢，就是同工，一同 work together， 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一个意思哈。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行为跟救恩呢需要合作，我们需要有行为跟我们的信心配合合作哈。那怎样的行为能够配合呢？不能够又说是好人好事啊，要守律法，那样子又会回到这个积功德的观念，以前赎罪券的观念，不能这样说。那么有功效，有能够成全信心与信心能够配合的是什么样的行为呢？基督徒就需要守圣礼，比方说望弥撒，我们现在守圣餐哈。天主教就会有讲到有七个圣礼很重要。那么基督教我们从圣经我们认定有两个圣礼是耶稣吩咐的，就是洗礼跟圣餐。但是他们会说有七个圣礼哈。那其中特别重有一个很重要的 everyday practice 叫做忏悔礼，或者是告解的圣礼，叫做 penance sacrament 哈。那就是要常常到神父那里去认罪悔改，告诉他自己的罪就得赦免。那么是不是不去就不算得到赦免哈？那我们不去多讨论，对一般的信徒来讲，那这些都是属于神学上的一些讨论，神学上的争议或者做法，我们不太容易理解。那不同的解释听多了，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更糊涂，就不知道怎么看才最恰当啊。所以很多人还是会有这个疑问，圣经是神的启示，为什么神不让作者用同样的写法，以至于就引起了我们有这么多的争议哈？其实圣经的启示很清楚，是我们自己读经读不清楚。保罗跟雅各其实没有矛盾，那我们怎么样理解就可以避开这种矛盾呢？原来读圣经的时候很需要注意圣经的文体，就是文学的体裁。那这个了解能够帮助我们就有恰当的解释，不同的体裁我们解释的时候其实是要留意的，我们就可以避免用人的成见，我们的想法，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有时候就容易望文生义。所以不少近代的解经学者呢，他们都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雅各书的文学体裁呢，它就像旧约里面的智慧书卷哈。所以呢，这种用这种体裁的时候呢，它就跟保罗不一样。这种体裁呢，它不像保罗非常严谨的论述。那这种智慧书的体裁呢，它不是要写教义哈，但是要写这个圣经的教导怎么样落实在生活里面。所以雅各书的开头就像箴言的开头一样，很像哦，强调那个智慧的重要，就提醒信徒要求那位厚赐与人的主呢，把智慧赐给我们。雅各书引用了许多箴言传道书里面的教导的方式，而且雅各书也是唯一的一卷书信呢，他特别引用了约伯记 的故事。所以雅各书呢，他其实是用一个箴言智慧语言的方式呢，来帮助信徒明白信心跟行为是不能分开的。那什么叫做行为呢？ 其实雅各书提醒我们，不是好人好事，也不是遵守圣礼啊，行为就是爱人如己。我们爱神，爱神看不到爱人，爱神就反映在爱人如己，而且要与神同行。就如约翰一书里面讲到，我们要在光明中行，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今天就想用三问法的方式，三个问题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雅各书的信息。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思考人的光景。我们看看雅各他劝勉的信徒是怎样的人呢？我们从雅各书一章一节就很清楚看到，雅各说他向散住十二个支派中的人请安。我们可以知道雅各写的对象基本上是很熟悉律法的信徒，可能多半都是犹太人的信徒。那他们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他们的问题其实很可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是很认真遵守律法的人，但是呢，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是什么呢？一个很严厉的责备，就是假冒，中文翻作假冒为善，就是表面会遵守律法，可是呢，不是发自内心啊。这样的人呢，他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雅各书你看的时候呢，雅各就告诉他的写信的对象，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讲到说，你们中间呢，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到第三章呢，十七节又写说，那个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呢，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就会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一个人缺乏从上头来的智慧呢，这样的人呢，容易会假冒的，人就容易心怀恶意。这是一章八节的话。这个心怀恶意呢，在新约圣经就只出现两次，都出现在雅各书里面。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他说第一章第八节就写到说，心怀恶意的人啊，他在一切的路，一切所行的路上呢，他都没有定见。这个没有定见是 double-minded person， 是一个 unstable。所以心怀的恶意的人呢，其实雅各的意思呢，他并非这个人不够聪明呢，可能是聪明，但是可能有点狡猾，他是拿不定主意的人。雅各书继续会讲到说，他们其实是心中不清洁的人。什么意思呢？就常常会有自己的想法，跟圣经的想法说法是不太一样的。读圣经，圣经有这样的很清楚的条文，但是呢，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会有自己的解释，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其实他跟罪人一样。所以雅各书四章第八节那里就写，用个平行对比的方式呢，这是箴言的一个特色了。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的心。原来心怀恶意的人 unstable， 是心里不太清洁的。这样的人呢，他会怎么样呢？他心中想的跟他表现出来的会不太一样，就很难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雅各书呢，他不断指出这种人的光景。你读雅各书从头读到尾，你会发现不断出现这样的叙述。他会讲到有人自以为很虔诚，一章二十六节就会写到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呢，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虚的是空的意思。那一个人自以为有爱心呢，雅各书二章二节那里就说，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华美的衣服进来，你们就看中他，请上座。可是你看到一个穿着肮脏衣服的进来，你就轻看他，请他坐在地上。这种接待人的方式不是爱人如己，是装出来的。有人自以为有信心，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讲到，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够救他吗？若是弟兄，若是姐妹赤身露体，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不给他他需要的，你却打发他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二十节这里就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个虚浮就是空的意思，就是没有实际内容。有一个说法，你说有信心，但是没有内容。原来信的那个内容不在你的身上。虚浮的人的心怀恶意的人，那么他会怎样理解因信称义的信呢？我想可能就会用想当然而的二分法，这就是雅各书所要责备的。他说信当然是我有信心了，我相信了，我就因信称义了，对不对？神就一定要称我为义。那么行为是要遵守律法条例，我当然会遵守了，不过我就尽力而为，对不对？我做到哪里就算哪里嘛，我没做的完全的地方就要请你多多包涵。我也会求主赦免，耶稣会赦免我，你为什么不赦免我？信心跟行为是两件事情，你不可以用我的行为来论断我的信心。这是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想法。雅各就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够救你吗？必定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么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指给我看。请问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心掏出来给人看？挖心啊，很难啊，只有讲爱情故事的时候要把心掏出来给对方看，很难看到的。人看人是看外貌，只有神看到内心。你不能够掏心，可是我可以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所谓的信，鬼魔也有，对鬼魔而言呢，信心、爱心、行为都是各自可以独立思考分开来讲的东西。你信神是独一真神，魔鬼也信了，但是他信的战经。鬼魔的信心就是空的，鬼魔的信心里面没有神的爱，也不会出现爱心的行为。所以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就是雅各他面对信徒的光景，有很多可能多少不晓得，但是你看他从头到尾不断地写这样的话语出来，你就知道雅各非常留意到人，特别是守律法的人会有这样的光景。那么我们看看第二个角度了，神的所事与所为，神到底要怎么针对这样的场景来处理呢？我们记得神就是爱，雅各所劝勉的对象是神所爱的信徒，他们对律法的字句是熟悉的，但是呢，很可惜他们对律法的经义是可能理解错，缺乏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留意到雅各不断用我的弟兄们，他这个弟兄们，我的弟兄们，他用了15次之多在来称呼这些缺乏智慧的信徒。他讲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神是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好像出熟的果子一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不要欺哄自己。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这是3章13节的话，你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你的善行来。神要怎样责备他们的愚昧，纠正他们的错误，可是又不要用太严厉的比喻斥责他们，他们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子，不单单假冒，而且不要耶稣，他们要耶稣，他们要信，可是他们仍然信得有点糊涂。怎么样责备他们不会叫他们失了志气，但是叫他们听懂？你就注意到雅各，神就借着雅各用智慧书信的方式呢，因为这个方式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你要是读犹太人的解经书，比方说 Midrash 这样的解经书，你就会看到 他们里面有很多这种用智慧方式的讲解呢，就跟耶稣的讲解很相似。耶稣传道的时候就常常用比喻，就常常用箴言的方式来对犹太人传讲天国的道理，所以犹太人是很容易懂的。神也就借着雅各做这样的事情，借着雅各用箴言的方式来指出这些人对信的认识是错误了。箴言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箴言26:4-5这边这么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可是呢，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到底要不要回答他？你碰到愚昧人讲话的时候呢，这一段箴言非常有意思。这段话应用在雅各书，雅各所面临的场景呢，其实非常贴切哈。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打一个比方哈，愚昧人若用亵渎的话，用粗话来讲你的时候，难道你是不是用同样的粗话亵渎的话来跟他对话？这种对话结果呢，叫做 mud fight， 英文叫 mud fight， 打泥巴仗。其实大家都难看哈，但是呢，不会有结论，没有智慧。人心如果刚硬的时候呢，你再多讲多解释没有用的。所以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就跟他一样。但是呢，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雅各就是这样，愚昧人用愚昧的话来讲解圣经的时候，难道你就任凭他吗？你的沉默会让他更觉得他自己有理，所以你一定要照着他愚妄话来回答他。这就是雅各的做法。雅各所责备的是那些自己认为懂得因信称义的信徒啊。我们从他们讲论，从雅各书的记载方式，你就知道这些人呢，他们是守教条的，守律法的，但是呢，他们对于圣经所讲的信心，所讲的爱心，所讲的敬虔呢，都有他自己的想法，认识有偏差，都是心怀恶意的那种方式，他们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信心与行为其实是不能分割的，因为因信称义的信呢，里面就包含我们因信我们得着儿女神儿女的生命，我们外面一定会过一个信靠顺服的生活。但是缺乏智慧的人呢，就会理论派，认为信心跟行为是可以分开的。圣经不是这样写吗？神就按着他们的习惯用语，用他们的讲话方式来跟他们对话，这就是雅各的做法，免得这些人自以为是。雅各怎么讲呢？雅各就用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用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跟他们说明。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行为是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样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我们留意这句话，留意雅各怎么写。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找不到神在创世里称亚伯拉罕为朋友，找不到这样记载。那么为什么雅各突然间写出这句话呢？我们就要稍微细看一下，回头思想一下创世纪的故事。创世纪写到亚伯兰在85岁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他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在罗马书4章有很详细的一个论述，亚伯兰的信呢，它是有一个内容的，相信神应许要赐给他后裔，而且相信他的后裔一定承受这个应许的产业啊。这个保罗真的是看得非常精确，所以 亚伯兰这样的信呢，就算为他的义。可是接下来呢，很快马上亚伯兰就以为他可以用人的方法来成全上帝的应许，所以他就接受了撒拉的建议，86岁的时候就从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是我们读经就知道，这是亚伯兰信心上的一个偏差。但是神的应许呢，它的内容没有改变过，神不会改变他的应许内容，神也没有责备亚伯拉罕。99岁呢，一下就过了15年了，神就吩咐亚伯拉罕，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句话中文翻译很可惜少了，翻了一个动词哈。那用读英文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神吩咐亚伯拉罕说哈 ，Walk before me and be blameless。你要行在我的面前，你要做无可指责的人。行在神的面前，其实就是与神同行。他可以行在神的面光之中。之后呢？99岁讲了这个事情之后呢，耶和华就与2位使者走向索多玛。亚伯兰圣经写的很有意思，亚伯兰就要送他们一行，陪着他们走，与神与他们同行。亚伯兰就与他们同行。那么这个同行的过程当中呢，耶和华神就对旁边的同伴说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怎么可以瞒着亚伯兰呢？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因为将来的应许要在他身上一定成就啊！我们看到神要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你如果有一个朋友到家里，你跟他一起走路，你碰到突然间有电话来什么事情，你真的是好朋友，你就跟他讲哦，现在有什么事情。如果朋友交情不够的时候，你就自己处理了，不一定告诉他。神在这里的做法就像人与朋友同行一样，没有什么事情隐瞒给亚伯兰不知道。所以圣经呢，神就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是41章就写说，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兰是我朋友亚伯兰的后裔。所以圣经又记载了一次，在列代记下约沙法的祷告里面，他就这样祷告说，神啊，你不是曾经将这个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产业吗？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子讲出神看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雅各读圣经很清楚的，他就一句话就把这个圣经里面很宝贵的一个信息讲出来。亚伯兰100岁的时候呢，以撒生出来了，按着撒拉的要求呢，就把夏甲以实玛利呢打发出去了，因为他们不能承受产业，唯有独生的以撒可以承受产业。以撒就渐渐长大，可是大概是110岁左右吧，我们不晓得，就是以撒已经是一个可以背柴的童子的时候呢，亚伯兰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希伯来书，因为他以为神还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你要记得，亚伯兰的信是相信上帝要给他后裔，而且这个后裔一定会承受他所应许的产业。这个孩子如果死了，谁来承受产业？可是亚伯兰就献上以撒，所以希伯来书就把这个很要紧的这个要点就讲出来。他相信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就像从死里得回以撒一样。所以亚伯兰的信呢，他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内容，就是神的应许，而且神应许他的后裔一定得到承受产业，这个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这是亚伯兰信的内容。亚伯兰新的信被算为义，就与神同行。他的信心跟行为是没有分割的，虽然这一下子10多20年来的过程呢，亚伯兰有一个 up and down 的时候，亚伯兰信心是有 up and down 变化的时候呢，但是神的信实从来没有改变。 亚伯兰是因着信呢被算为义，与神同行。但是雅各所劝勉的对象呢，认为信心跟行为是可以独立的，有信心就足够了，我不一定需要行为吧。雅各就对他们说，我们的祖宗亚伯兰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也因行为称义吗？亚伯兰的行为就应验经上的话说，亚伯兰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他一生，他后面二三十年的时间与神同行。如果你真的明白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意思，就好像是一个铜板呢，我们是一个 coin 有 two side， 铜板的两面，因信称义，不也就是因行为称义吗？因行为称义，不也就是因信称义吗？所以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他们是神所爱的门徒啊，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好像耶稣讲，好树就结好果子，没有好果子的好树是假的，不可能有这样的好树。你们一定要求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有这样的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第三个角度，就是神要人有怎样的回应。我们明白雅各的意思，神对人的旨意其实非常清楚了。神要人明白之后呢，就有这样的回应，不是要满足哪一些特定的律法条文，也不是要满足哪一些圣礼，做了哪一些，那没有做呢，没有机会做呢，我要做多少次，我要去做这个 penance sacrament， 一年要去几次才算够格呢？就是与神同行。那么有人可能仍然会觉得与神同行是有一点点抽象啊，到底怎么样与神同行呢？我想讲用一个比方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从前的人到远方都是走路哈，讲与神同行很容易明白。那么现在人到远方呢是怎么样？是开车了，我们不是走路，是开车了。我就从开车讲一个我常常用的开车的比方，来看看什么叫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我们今天诗歌唱的信靠顺服。我跟课中很感谢课中选了这首诗歌，我没有预先告诉他该选什么，他选的诗歌完全就回应我们这里的信息。我们信主以后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好像有一辆性能非常优良，是非常稳妥的一个新车一样哈，非常稳。这个车子呢，你在路上放手松了手，它就直直走，它不会，它的 front end alignment 非常好，不会走偏的哈。这是一个好树，我们是一个好车子。更要紧，神给我们一本圣经，神的话，他给我们是一份非常正确非常清楚的人生的地图，有各种清楚的指标，你到什么地方你该做什么，有很清楚的指引。但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神赐下圣灵给我们。我们看不到耶稣，看不到神，但是圣经很清楚，神赐圣灵给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行。圣灵的声音很像什么呢？你现在地图看不清楚，我们现在都有 GPS， GPS 走错了，他就会告诉你，他经常跟你说 recalculating， 或者是告诉你到这里，你的终点如果清楚，路线清楚，你走到地方他告诉你在哪里要右转，哪里要左转，他会告诉你，有很好的提醒。可是我们的有一个责任呢，就是要好好开车，好好开车，开到旅程的终点。旅程的终点其实神就是给我们很清楚，基督的样式是我们效法的样式，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人生旅程的终点。所以信心呢，就好像望着前面的标杆，望着前面这个终点的，一直开过去。不过每一个人走的旅程会不太一样，我们当中有人喜欢走山路，因为山路比较曲折，可以看风景，绕来绕去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有人就喜欢走平路，因为平路里面休息站比较多，比较容易开。那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兴趣不一样，没有关系。不管你走什么路，你的那个 GPS 都会告诉你该走的方式，该走的方向。 行为像什么呢？行为就是我们要好好抓紧这个方向盘，抓住。车子是非常稳妥，但是呢，我们在路上其实不断会碰到，可能碰到坑坑洞洞，嘣一下会把你的路撞歪了，你就赶快拉回来。你会碰到 distraction， 旁边这里有事情有发生了，哪一些东西好像你多看一下，你就发现你的车子歪了，你就赶快拉回来。不论你是开车新手，你是开车老手，新手呢开车比较，我们坐在他旁边会比较紧张，因为他常常会拉一下，就这样子哈，让你觉得有点紧张。老手呢非常稳，非常稳，慢慢他慢慢掌握，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调回来就调回来。所以新手跟老手哪一个比较容易受到试探，哪一个比较容易受到诱惑呢？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一样，没有什么新手老手的分别。但是我们对神的话，对圣灵的声音越来越敏感，越来越知道随时调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方向盘打正。所以神学上我们称这个叫做 faith and repentance， faith and repentance。 我们信徒不是要去，不一定 要到底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要多少次去告解忏悔忏悔，你要随时来到施恩宝座前。信心跟行为是根本不能分开的， faith and repentance 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走的一个方向，这就是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所以我想就是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的其实十二章这里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是我们一起要被提醒的。圣经给我们一个蓝图，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见证，我们既然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什么？请注意原文的直译，仰望这个信，这个 faith 啊，它是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信呢 from faith unto faith， 因信以至于信，这个信从神而来，我们紧紧抓住，我们的行为就是回应这个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我们在信心里面呢，我们就一直看清楚这个方向，常常留意，随时留意。你的手开车的时候，每一分钟你都要抓住方向盘，这你就与神同意。没有一个人他能够说我一方面行在光中，一方面又行在黑暗中，没有一个人说我又抓住方向盘我又不抓住方向盘，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所以我想今天的雅各书信其实跟保罗的话完全没有矛盾，雅各书就是用箴言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这个信本来是包括了我们的信心的回应，包括神给我们的这么大恩典，但是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可以分割的信心与行为呢？雅各就就着你这种想法来跟你探讨，叫你看见信心跟行为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一起祷告，盼望神借着雅各书的话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欢欢喜喜靠着神的恩典，因信以至于信，我们走这条天路。我们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给我们有各样不同的话，好像你给我们丰富的宴席，有各样不同的菜，叫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都能够明白神你的作为是何等奇妙，你要我们的回应是没有改变的。求主帮助我们清楚看见，而且就跟我们信心之父一样，我们因着信就与神同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